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17号星期一，以下是国际新闻。香港苹果日报的母公司一传媒星期一被香港证券交易所暂时终止交易。上个星期五，香港保安局宣布根据国家安全法冻结一传媒创始人，据信仍然拥有公司 71% 股权的著名民主活动人士黎智英持有的该公司股份，以及他所拥有的其他三间公司在本地银行账户内的财产。香港当局首次根据国安法对一家上市公司采取停止交易措施，不单止威胁到一传媒的融资能力和公司的前景，而且加重了外界对这个亚洲金融中心整体投资环境的担忧。同样是星期一，黎智英与另外九名民主活动人士被控组织和参与2019年10月1号未经批准集结案件在区域法院那里开审。他们各自承认一项组织未经批准集结罪，同案被告总包括著名活动人士李卓人、蔡耀昌、梁国雄和何俊仁等人。法院计划5月28号作出判决的裁决。梵蒂冈教廷在5月17号是宣布委任香港教区神父、现任耶稣会中华省会长周守仁神父担任香港教区的新主教，并且将会在本年12月4号举行祝圣礼就任主教职务。周守仁神父现年62岁，与现任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同属耶稣会。据梵蒂冈发出有关主教任命的新闻稿说，周守仁香港华人书院中学毕业之后，就读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取得心理哲学学士学位、教育心理学硕士学位之后，在1984年加入耶稣会，并且在2006年获得美国哈佛大学教育学博士。他从2018年起担任耶稣会中华省会长，处理港台澳与中国会务，亦都同时担任香港华人书院的校监。自从上任香港天主教教区主教杨明章在2019年1月逝世之后，主教一直悬空超过两年。梵蒂冈教廷在杨明章逝世之后，任命前教区主教汤汉枢机担任中座处理管理香港教区。杨明章逝世之后，香港教区曾经成全两名热门的接任人选，即是现任香港天主教教区副理主教夏志成和教区神父蔡慧文。夏志成在2019年曾经在反对逃犯修订条例的示威期间探访示威者，因此被传出北京不愿意梵蒂冈委任他。另外，蔡慧文神父被外界认为政治立场过于亲近北京，而在香港天主教教区内引起颇大的争议。荣休主教陈日君枢机曾经多次发文和接受访问的时候公开反对委任蔡慧文担任主教。周守仁在近年曾经多次就政治事件表态，在2019年反对逃犯修订条例事件期间，他社交媒体撰文指年轻一代为香港的未来以行动向政府表达诉求，使人动容。去年港区国安法生效之后，周守仁以华人书院校监身份发信，表示学校不是政治组织，亦都不是政治动员平台，提醒华人书院的学生在社会和政治纷扰之下要注意行为的法律后果。美国总统拜登发表视讯的讲话，他领导的政府将为所有人的宗教自由发声，包括在中国的维吾尔族人。白宫星期日举行了一场穆斯林开斋节网上庆祝活动，并且发表了拜登总统和第一夫人预先录制的一段视频。拜登在视频当中说，所有人都应该能够奉行自己的信仰，而不必害怕受到骚扰或者暴力对待。美国将会捍卫所有人这项的权利。美国最大的穆斯林维权组织美国伊斯兰关系理事会星期六在一份声明当中说，会加入其他穆斯林团体的行列，联合抵制白宫主办的这次开斋节网上庆祝活动。声明说，他们不能够与拜登政府一起庆祝开斋节，因为拜登一再称以色列政府轰炸加沙地带的民众和民用设施是合理自卫，这个是为内塔尼亚胡壮胆，好令他是继续杀害巴勒斯坦儿童、炸毁居民楼和毁坏难民营。以色列星期一早上继续对加沙实施空袭，美联社的报道说，以色列的打击目标从北到南空袭持续了10分钟，打击力度和范围超过了星期日。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日话，佢唔打算系立即停止对加沙地带嘅空袭。联合国安理会当日举行咗会议，商讨点样平息正常冲突。安理会轮值主席国中国嘅外长王毅喺会上话，以巴双方应该立即停止军事同埋敌对行动，以色列尤其要保持克制。佢仲话，由于一个国家嘅阻拦，安理会到而家未能够发出一致声音。佢哋呼吁美国承担应尽嘅责任，采取公正嘅立场。新闻机构要求以色列对星期六定点空袭加沙市一栋大楼作出解释。美联社、半岛电视台以及其他新闻机构嘅办公室喺呢个大楼里边。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环节。2019年反送中运动白热化期间，警方反对民间人权阵线申请10月1日中国国庆日发起游行，不过当日仍有大批市民上街游行。其后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支联会政副主席李卓人同埋何俊仁等10名民主派骨干人士被警方拘捕，控告他们当日组织同埋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等罪名。案件星期一开审，各被告承认控罪，有可能被判处监禁，法官押后10日至到下星期五判刑。何俊仁等多名被告话，无悔因为当日上街游行而可能失去自由，希望捍卫香港人和平发声的公民权利。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2019年6月初爆发的反送中运动，民主派联合平台民间人权阵线简称民阵，多次发起超过100万人参与的游行集会，至到当年8月中反送中运动转趋白热化，警方多次反对民阵申请游行集会。2019年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0周年，民阵申请当年10月1日中国国庆日发起没有国庆只有国殇游行，被警方反对，上诉亦都被驳回。其后支联会政副主席李卓人、何俊仁、时任民阵副召集人陈浩桓、社民连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等民主派骨干人士宣布承接民阵的11大游行，呼吁市民上街游行，行使基本法赋予的游行集会权利。参与2019年11大游行的10名民主派骨干人士，包括25岁的陈浩桓、64岁的李卓人、65岁的梁国雄、69岁的何俊仁、73岁的民主党前主席杨森、66岁的前立法会议员何秀兰、44岁的社民连秘书长吴文远、73岁的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60岁的前立法会议员、现任区议员单仲佳，同埋53岁的支联会秘书蔡耀昌，去年被警方拘捕，控告他们组织及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等罪名。这宗案件涉及的10名被告是民主派跨世代的骨干人物，年龄由25至到73岁，星期一即是5月17日在区域法院正式开审。由于早前涉及反送中运动的818流水式集会案和831祈祷游行案，所有被告都被判处监禁或者缓刑。而这两宗案件被判缓刑的杨森和何俊仁，以致其他被告会不会因为11大游行案而被判处即时监禁备受瞩目。何俊仁、杨森、陈浩桓、吴文远、蔡耀昌星期一朝头早开庭之前接受传媒访问，他们表明会在法庭上承认控罪，又高呼争取民主等的口号。
Fight for free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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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俊仁表示，这宗案件涉及2019年的11游行，当年的8月开始，警方已经没有差别地否决民阵申请的游行集会。他认为当时市民已经有强烈的希望，起码可以发声。他又表示，虽然当日不是以民阵的名义发起游行，但是各人都是秉承民阵成立以来的理念，以和平有序非暴力的方式去发声。
那個遊行縱使不是用民陣的名字來舉行， 但是我都是承繼了民陣自從2003年成立以來的傳統，基本上都是和平、理性、有序和非暴力的，亦都是讓全世界看到香港人是仍然在這麼惡劣的環境之下，對政府這麼強烈不滿的情況之下，我們是可以和平有序地集會。
何俊仁批评政府秋后算账，令到市民滅声，但是他表示会承认责任，亦都无悔因为当日上街游行而可能失去自由，希望捍卫香港人和平发声的公民权利。
今日政府秋后算账，要将我们是禁于牢狱，然后使到市民要滅聲，我可以告訴大家聽，縱使我們的估計很大可能我們將會為12號或者是12月20號或者64的集會遊行失去自由，但是我會跟大家講，我們不會後悔，因為我們失去自由主要是使到更多市民能夠和平有序地發聲，行使的公民的權利，我們絕對義無反顧。
本案第一被告民陣召集人陳浩桓表示，他今日身穿一件復仇者聯盟的外套上庭是有特別的意思，希望坐五年監可以將所有人帶返返嚟。民陣早前被警方指控涉嫌違反社團條例，要求回應有關資金來源等的問題。陳浩桓表明不會一一回應警方的問題，警務處處長鄧炳強就表示不排除下一步會有執法行動。陳浩桓表示他已經預計可能會在監獄被加控相關的罪名，他又呼籲香港人不要放棄爭取民主自由，今年六四、七一或者其他日子都捐窿捐罅去發聲。
我有一兩句話想跟香港人說的，就是鬼叫你香港人頂硬上，是不是就是不要放棄民主自由，因為這個是我們做人的基本的應該有的東西，基本的權利我們不應該放棄。希望大家呢接下來無論是6月4定是7月1定是其他日子，都可以捐窿捐啊去發聲，去捍衛我們的自由、民主和公義。
社民連秘書長吳文遠表示，相比其他民主派人士面對的國安法案件，他們這宗案件算是微不足道。他又擔心政府會不會取締《蘋果日報》或者其他傳媒，他希望重獲自由的時候仍然見到今日這麼多傳媒繼續運作。
今時今日香港的無論是政治自由啊，這個傳媒自由都越來越收窄了。咁我啱啱係半認真半講笑咁講嘅，如果即係不幸我去入獄啦，或者以年計嘅監禁呢，我話反而係擔心你哋而家係各位揸住相機攝影機嘅朋友，我亦都唔知道即係出返嚟嗰陣時呢，即係會唔會仲有咁多咪牌喺度嘅。咁我只能夠寄予各位香港人撐住，亦都寄予各位傳媒嘅行家頂住。
吴文远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多宗涉及反送中运动和国安法的案件，民主派骨干人物大部分已经被监禁，他认为是当局企图制造寒蝉效应，但是改写不到历史。民主党主席杨森表示，他有四宗案件在身，已经有被判监禁的心理准备，他表明是用公民抗命的方式为香港人争取和平示威集会的权利。本案10名被告全部承认一项 組織未經批准集結罪，指他們在2019年10月1日在香港組織一個未經批准的遊行。至於10個人另外被控另一項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吳文遠和蔡耀昌就承認控罪，其餘8名被告否認這個控罪，獲控方不予起訴，全擋法庭。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兩岸緊張局勢加劇之際，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機最近連日侵擾台灣鄰近空域，並且接連係釋出多兵種實兵演練同埋兩棲登陸演習視頻，恐嚇台灣意味濃厚。軍事戰略與安全專家話，自從2025年起，解放軍對台灣本島實施聯合登島作戰方式，可能係產生明顯嘅改變。自2035年越趨成熟，將從傳統嘅兩棲登陸轉變為岸對岸登陸。而直接投送至台灣本島的第一批部隊將會是解放軍最精鋭的兵力，台灣務必提高警惕。下面是記者陳君的報導。
解放軍軍機去年2020年一共繞台5704架次，這個星期更是幾乎每日集繞台灣防空識別區、台灣西南空域。臉書粉絲專頁根據國防部每日公布的數據的統計，解放軍軍機在5月至12日為止累計進入台灣空域10日，台灣廣播驅離紀錄總共計是18次。自從2021年起累計至今，解放軍機進入台灣空域達到110日，台灣廣播驅離紀錄總共是321次。除了空軍之外，解放軍、陸海軍亦都動作頻頻。中國海軍官方微博日前發布071型原號985的兩棲船澳登陸艦祁連山艦在南中國海進行演練。央視軍事5月11日發布陸軍第72集全軍某旅多兵種的聯合演練渡海登陸的視頻，出動船澳登陸艦、兩棲裝甲車以及新型氣電登陸艇等多型裝備，演練多兵種協同以及多方式立體投送等的課程。5月10日中國央視的軍事頻道亦都發布野馬氣電登陸艇駛出了071型的船澳登陸艦，然後快速搶灘之後返回母艦的畫面，被視為恫嚇台灣的意味濃厚。雖然近來關於台灣恐成為世界危險地帶的討論甚囂塵上，但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資深研究員陳剛認為，這樣的講法離現實比較遙遠，一方面是因為中國兵力然是處於軍隊和國防現代化的過程，雖然在海軍以及尖端武器的研發上面有進步，但是仍然有相當程度的短板必須彌補，包括軍改時間不夠長、聯合指揮體系需要磨合等等。另外一方面，武力犯台亦都不符合中國優先想要使用和平方式完成統一的戰略目標。陳剛對美國之音話：大陸的國防其實仲是為了佢的政治戰略所服務的，佢的政治戰略對台灣嚟講應該仲是一個和平統一的戰略的目標。從目前各方戰略發展、國防軍事準備嚟到講嘅話，除非有突發的事件，否則佢覺得從現時的角度嚟到睇，武力攻台不是一個好現實的情況。軍事專家普遍認為，如果中共真的要武力犯台，將會採取速戰速決的模式。但是目前解放軍除了關鍵戰力和跨海投送能力仍然不足之外，更重要的就是在這個作戰必須不斷保持物資和人員的動員和集結都能夠及時且準確的補給，這些是一個非常龐大的過程。當作戰的戰奏越快，補給到達的速度亦都必須越快，整個過程只能夠用川流不息來到形容。不過中國目前的後勤輸送或者動員效率和速度都不及這個的標準。軍事專家研判，如果中共現階段武力犯台，只能夠用傳統的兩棲登陸的方式，頂多鋪以一些空中 機動的作戰，譬如小部分部隊乘搭運輸機空降，或者特戰人員直接搭乘直升機空降等，但即使付出非常大的代價，亦都不一定能夠奪到成功。因此軍事專家研判，現階段中國武力犯台的機率並不高。在今年初，中國領導人、中共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簽署中央軍委2021年1日命令，向全軍發布開訓動員令，強調練兵備戰，要求軍事訓練四大轉變，朝建軍百年奮鬥目標邁進。根據新華社的報導，這四大轉變分別是由被動適應戰爭轉向主動設計戰爭，由合同訓練轉為多軍種聯合訓練，加入人工智能技術，以及由打贏當面對面手轉向為制衡對手。開訓動員主要是依據去年11月7日起施行的聯合作戰綱要，全面推動共軍軍事訓練轉型，建構新型軍事訓練體系，亦就是說解放軍練習聯合作戰才在起步的階段，想要現階段奪到成功不切實際。不過隨著解放軍訓練開始轉型，聯合戰力將會出現新的面貌，犯台方式亦都隨之改變。在北京駐點22年有駐捍衛行動，1996台海飛彈危機風雲錄、三戰風雲、新形勢下的台海危機等書的軍事專家奇洛兒對美國之音說，解放軍過去的訓練是打贏當面對手，亦即台灣，後來發現那些只是治標而已，治本仍然在美國。因此目前解放軍不再是要當面打贏對手，而是朝著制衡美國，令到他不敢或者無辦法介入台海的方向的努力。奇洛兒認為，中共目前尚無奪島的能力，奪島亦都將會是中共採取威脅、封控、破壞、癱瘓、打擊等犯台模式的最後一個步驟。他說中共未來犯台的特點將會是以主動設計戰爭、聯合作戰為特點，並且融入人工智慧的技術，特別是無人作戰系統、空中的、水面的、水下的。他目前正在做緊有人和無人的協同作戰，會變成對台作戰的一個新的模式，同時以制衡美國，使到他沒辦法干涉台灣的問題，作為朝鮮的戰爭。一位不願意具名的中國軍事專家對美國之音說，台灣的海空聯合防衛體系具有相當的水準，令到解放軍不敢輕易進犯，除非台灣軍民士氣低落一戰即潰，否則純粹就兩岸戰力來分析，解放軍並無速戰速決的把握。分析人士表示，在2035年基本實現國防和軍隊現代化的目標之下，解放軍制定了很多戰力整建的目標，希望在2025年到2035年之內能夠快速提升作戰的水準，譬如在關鍵戰力的部分。到了2035年，中國預計會有6艘航母在跨海投送最需要的大型運輸機方面，中國目前有5到50架，但是到了2035年預計會有超過200架。換句話來說，解放軍關鍵戰力在2035年的時候，機艦的數量會增加，從而大幅提升整體作戰的能力。台灣淡江大學戰略所學者揭仲對美國之音表示，中共在武力犯台的整備上面做了一些調整的改變，使到未來解放軍對台灣本島實施聯合登島作戰的方式可能發生明顯的改變，以具備在2035年快速攻台的能力。首先，中共自從2018年開始對軍隊後備總動員體系以及後勤保障體系做了大規模的調整，如果2035年順利完成按照中方宣稱他的集團軍所需要的作戰物資可以在24小時之內準備完成，每個旅所需要的作戰物資可以在4小時之內準備完成，當解放軍作戰物資可以快速完成準備，就代表軍隊能夠很快就出動，將會可以實現速戰速決的第一步。其次，解放軍希望運用先進 資訊技術和通訊設備，發展更有效的指揮管制的系統，以及實現登陸載具的改變，從傳統的兩棲登陸調整以為空中機動和運用特種登陸的載具作為主的超地平線，甚至岸對岸登陸攻擊，也就是說改成依賴從空中搭乘直升機或者從海上搭乘高速氣墊登陸艇，直接將兵力從中國東南沿海投送至台灣周邊。鐵仲補充說，解放軍2035年的另外一個目標是指揮智能化，未來只是需要輸入幾個關鍵的參數，電腦就會主動設計一場從戰術到動員的作戰的方案，並且同時完成命令發布，整個指揮決策過程和調整決策都會加快，以符合速戰速決。鐵仲介紹說，在岸對岸投送的過程之前，通常會有一個比較短促火力打擊的階段，中共現階段的火力攻擊會將時間拉得比較長，而且會分好幾波，但到了2035的時候，解放軍可能調整戰術，採取短促且精準的一次性的打擊，在被台灣海空軍造成暫時性的癱瘓之後，開闢一個空中走廊或者海上走廊，再利用直升機、運輸機還有高速氣墊船快速地將部隊經由空中和海上走廊直接投送到台灣的戰術要點的附近。鐵仲又表示，這些投送的部隊都是從各精鋭的單位抽調特別編組的對台的攻擊軍，所抽調的單位可能是空中突擊旅、特戰旅、空降兵的合成旅、海軍陸戰隊等等，所以到了2030到35的時候，解放軍送到台灣來的第一波部隊會非常之精鋭。這個部隊不單止作戰能力強，他們的裝備又是最好，而且配備了最現代化的指揮管道通情報的系統。不過鐵仲表示，雖然解放軍希望2035年可以達到速戰速決的目標，甚至希望在西太平洋能夠有效應對美軍的干預，這些並不代表2035年中共就一定犯台，這需要中共領導層審時度勢作出這個政治的決定。以上是美國之音第一記者陳君發自台北的報導。
在世卫组织的决策机构世界卫生大会举行年度会议前夕，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星期五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美国绝对支持台湾作为观察员出席即将召开的世界卫生大会。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张荣双的采访报道。
第74届世界卫生大会今年的年度会议将会在5月24日至6月1日在日内瓦召开。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賴斯星期五通過 Skype 接受美國之音駐國務院記者站主任張榕雙的採訪的時候，再次表達了美國支持台灣以觀察員身份參加這次大會的立場。他說，美國絕對支持台灣作為觀察員出席即將召開的世界衛生大會，這次是布林肯國務卿在一個多星期之前發表的一份聲明之中明確表示的。普賴斯又說，在那一份聲明之中，布林肯國務卿指出，病毒是不理會邊界的，世界衛生大會的目的是制定戰略，全球今後的衛生戰略，他們需要在那個地方的國家和實體以及參與者有經驗可以分享。台灣作為世界衛生大會的觀察員，將會能夠分享他對抗新冠病毒的成功經驗，他對抗其他疾病和公共衛生威脅的成功的做法，他們要能夠學到世界各地最好的經驗教訓，以和公共衛生毫無關係、和病毒毫無關係的理由排除任何一個特定參與者是沒有意義的。這就是為什麼他們繼續支持台灣的參與。這位國務院發言人後來又補充說，美國認為允許台灣參與世界衛生大會很重要的另外一個原因，就是他們想看一下世界衛生大會是否會成為一個有效的論壇，他們又希望看到世界衛生組織成為一個有效的全球論壇，不單止能夠收穫 冠狀病毒的教訓，而且使用這些教訓確保這個世界在今後能夠更好地應對公共衛生威脅，無論是一種病毒一日會構成威脅的其他的東西。他又說美國將會繼續推動台灣參加世界衛生大會。布林肯國務卿在5月7日在恢復台灣在世界衛生大會適當地位的聲明之中說，全球衛生及全球衛生安全挑戰並不理會邊界或者政治的爭議，台灣提供寶貴的貢獻和他從應對這些議題所學到的經驗，世衛領導層以及所有負責任國家應該體認到將2400萬人民的利益排除在世衛大會之外只會危及而不是推進他們共同的全球衛生的目標。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5月10日在北京的例行記者會上面表示，布林肯的有關聲明嚴重違背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佈的規定，嚴重干涉中國內政，中國對此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華春瑩又說，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地區參與國際組織亦都包括世衛組織活動必須按照一個中國原則來處理，這些亦都是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和世界衛生大會第25-1號決議確認的根本的原則。北京所說的一個中國原則究竟跟華盛頓一個中國政策有些不同的地方呢？美國是否會支持中共對台灣的主權宣稱呢？對此普賴斯回答說，他們根據他們的一個中國政策進行運作，他們有一個系列的文件和諒解，在保持重要的現狀的同時允許他們跟台灣人民接觸，這些是他們希望看到得以繼續的。台灣駐美代表蕭美琴星期五在華盛頓雙將員華文媒體簡報會上面針對台灣參與世界衛生大會這件事表示感謝美國國務院的力挺。蕭美琴說，在美國的領導和外交運作之下，他們很感謝 G7 的外長亦都對台灣的國際參與作出了支持的聲明。他想種種的跡象可以看到，除了美國一直在力挺台灣之外，其他亦都慢慢地有了更多理念相近的國家願意來到支持台灣有意義的參與世界衛生組織。至於台灣是否能夠參加今年的大會，蕭美琴說，他相信無論是美方的好朋友或者是他們在各地以及在日內瓦的同仁，大家都在這裡作最後的努力。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一份新的報告說，中國的太陽能產業供應鏈涉嫌在新疆使用了維吾爾等少數民族的強迫勞動，因為繼新疆棉之後有一個可能受到美國制裁的行業。美國總統氣候變化事務特使克里說，拜登政府正在考慮對中國被指在太陽能電池板和其他部件的生產當中使用強迫勞動是而實施制裁。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
一份揭示維吾爾族地區的強迫勞動如何滲透到整個太陽能產業供應鏈並且深入國際市場的研究報告說，新疆的太陽能產業供應鏈從石英這個太陽能電池板供應鏈最開始的原材料的開採以及是加工，到生產製造太陽能電池板的關鍵部件多晶硅，都受到強迫勞動的污染。報告說，全球對太陽能的需求鼓勵中國企業盡最大的努力使到他們的氣候責任盡可能低，但是這樣供應鏈源頭的工人就付出了巨大的代價。這份報告由英國的謝爾菲爾德哈姆勒大學海倫娜肯尼迪國際司法中心的人權以及當代奴隸制教授麥菲以及是在新疆維吾爾族地區生活了19年的供應鏈分析師艾力馬共同撰寫。美國有線新聞網之前報導說，艾力馬的一個親戚被關入了新疆的拘留營。報告列舉了數百份公開披露的企業信息、政府聲明、官方媒體的文章、社交媒體的貼子、行業報告以及衛星圖像，並且詳細地列出了他們對30多家太陽能產品公司的調查，並且確定了他們的供應鏈當中是否存在著強迫勞動的情況。 報告基於 95% 的太陽能組件依賴於太陽能級別的多晶硅這個主組件的材料。新疆維吾爾族地區的多晶硅製造商業是佔全球太陽能級別的多晶硅供應的 45%。 新疆擁有最大的產能的冶金級硅以及是生產商合成硅業股份有限公司參與了勞動力轉移項目，並且是通過他們的石英供應商而涉及到強迫勞動等因素而得出結論，說在維吾爾族地區太陽能行業尤其是容易受到強迫勞動的影響。維吾爾族地區的所有四家多晶硅製造商都涉嫌維吾爾族強迫勞動，一是就是直接參與強迫勞動計劃，一是就是通過原材料的採購。這份報告的作者還說，他們在研究的過程當中發現11家從事太陽能產業的公司參與了中國政府為了脫貧而進行的勞動力轉移項目，而另外有4家的位於工業園區的公司是接受了被轉移的勞工，有90家的中國以及是國際公司的供應鏈受到了強迫勞動的影響。他們認為中國政府在新疆實施的勞動力轉移項目是在前所未有的高壓環境當中實施的，包括再教育以及是拘押的不斷威脅，因此這些項目相當於強迫性的人口轉移以及是勞役。總部位於華盛頓特區的諮詢公司地平線諮詢去年發表的一份報告說，一些主要的中國太陽能企業在政府的幫助之下使用了從新疆地區轉移來的勞動力。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響被問及到有關新疆強迫勞動污染太陽能電池板供應鏈的指控，說這種的講法是無稽的謊言。他說個別西方國家以及反華勢力大肆炒作新疆棉花產業的所謂強迫勞動，現時他們轉向了太陽能產業。新疆的棉花是一塵不染，太陽能是乾淨的，但是美國以及西方國家炒作這個問題是有邪惡意圖。他對媒體表示，他們企圖編造強迫勞動等謊言，在新疆製造強迫工業脫歐、強迫失業以及是壓制中國企業以及是產業，為他們是搞亂新疆、壓制中國的惡意的目的服務。美國總統氣候變化事務特使克里星期三在國會院會外交委員會舉行的聽證會上承認，考慮到中國新疆存在著強迫勞動以及中國在太陽能電池板市場上的強勢地位，從中國的新疆獲得太陽能電池板對美國的氣候策略是一個問題。克里說，新疆不單止生產是一些他們認為是維吾爾人強迫勞動生產的太陽能電池板，而且還能夠生產大量用於太陽能電池板本身的某一種稀土的礦物。他說拜登政府正在考慮採取制裁措施。美國參議院8名共和黨議員3月底提出了一項議案，要求禁止美國聯邦政府採購中國製造的太陽能電池板。禁止新疆的太陽能產品進入美國，無疑是會影響到美國的可再生能源的增長，亦都會影響到拜登政府應對氣候變化的策略。有關數據顯示，2020年中國在全球多晶硅產量的份額高達 82%。 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利亞華盛頓報導。
一项饱受争议的中国对美国投资项目近日再生波澜，德州议员正是努力通过立法阻止一家中国公司在当地修建风电场，防止中国威胁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安全。分析人士说，在可预见的未来，对此事件将会有增无减，预示着即使美国开启大规模基建，将为全世界的公司提供投资机会和市场，中国企业亦都很难从中是分一杯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自2015年以来，一家名为是 GH 美国能源的公司在德克萨斯州阿尔弗德县购买了14万英亩左右的土地，打算在当地建设一家风电场。这个名为是南山风电场的意当中的项目，距离美国劳夫林空军基地不足70英里。这座的空军基地是美国最大的飞行员训练基地。首先引起大家警觉的一点就是GH 美国能源是中国上市公司港汇能源的子公司，而港汇能源的老板人称为是新疆首富的孙广顺。孙广顺18岁当兵，毕业于西安陆军学院，在中国军队服役近10年，曾经参加中越战争。他在退伍后 開始經商，並且擔任新疆自治區政協常委等職務。反對南山風電項目的人士擔心 GH 美國能源公司或者是跟中國軍隊有關聯，他們可能會借助這個距離美國空軍基地如此之近的風電場從事間諜活動。德克薩斯州參議員唐拿坎貝爾是反對南山風電場項目的領導者之一，他日前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就指出，該個項目以建700英尺高的風力渦輪機，這個比正常的風力渦輪機高出200至300英尺。而此外，該個項目還計劃在風電場附近修建10000英尺的跑道。更可疑的就是這個風電項目所選擇的地點其實是一個不敢是有風的地方。他對美國之音說，當你深入觀察這個項目的時候，就會覺得它更加像是特洛伊木馬。2020年7月德克薩斯州聯邦參議員科寧，以及是克魯茲，以及是時任德克薩斯州聯邦眾議員赫德聯名致信當時的財政部長盧任，對南山風電場項目提出了類似的擔憂。議員信裏面說，盧夫林空軍基地是他們的世界級空軍飛行員的訓練場，其中很多人是未來的 F-35 以及 B-21 的飛行員，大家都擔心一個跟中共有關係的項目如此接近這些飛行員的訓練地區，可能會威脅到他們的競爭優勢以及是國家安全。而另外一個擔憂就是在於基礎設施安全，南山風電場在建成之後將會連結德州的電網，這個是美國三大電網之一，一旦如此，中國方面就有機會接觸到美國重要的電網的技術、數據以及軟硬件。有人擔心這個將會給予中國黑客對美國電網發動網絡襲擊提供機會。軍事和安全專家都指出，網絡戰是未來戰爭的主要形式，其中就包括對手的電網、電站、水庫、輸油管道、公共交通等關鍵基礎設施進行網絡襲擊，它的後果不亞於一場傳統的戰爭。近日美國殖民管道公司受到據說是俄羅斯黑客的網絡攻擊，造成了美國東海岸最重要的燃油管道癱瘓，多地的燃油供應連續6日吃緊。今年2月，德克薩斯州的由於極端的天氣遭遇了一場大規模的停電，引發糧食以及飲用水的短缺，至少48人死亡，直接財產損失高達1000億美元。這些事件都令到大家進一步看到了基礎設施安全的重要性。德克薩斯州參議員坎貝爾對美國之音說，入侵他們的基礎設施將會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目前還未有證據證明這家中國公司有意這樣做，但是這個項目會令到美國的電網處在敵對國家的影響之下，他們連接上去的基礎設施就能夠搜集到情報，了解到這個州的弱點，還會威脅到其他的關鍵基礎設施。坎貝爾參議員進一步強調，他的擔憂並不是僅僅限於 GH 美國能源這樣跟中國軍方有關聯的公司，在他看上來任何一家中國公司都不應該被允許涉足美國的關鍵基礎設施。中國共產黨有一項政策，只要是中國人持有的公司就要受到中國共產黨的管控，他是對美國之音這樣說。雖然存在著這些擔憂，但是負責審查外國投資對美國國家安全影響的聯邦機構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在2020年他是為南山風電場項目亮起了綠燈，他審議結果是只要南山風電場確保他的風機不會影響到盧夫林空軍基地的低空飛行訓練就可以。面對這樣的結果，德克薩斯州的立法者就決定行動起來，從州一級層面上面是阻止這個項目。唐拿坎貝爾參議員提出了孤星基礎設施保護法案，該個法案禁止中國、俄羅斯、伊朗、北韓等敵對的國家公司涉足德克斯州的關鍵基礎設施，這個其中包括不允許這些外國公司投資或者參與建造德克斯州的關鍵基礎設施，不允許他們收購當地的關鍵基礎設施企業，亦都不允許這些公司的項目連接上該州的關鍵基礎設施等等。坎貝爾參議員表示，他是希望這個法案能夠阻止南山風電場項目，他對美國之音說這件事是事關他們的國家安全。
呢項法案四月份肯德薩斯州嘅參議院獲得到一致嘅通過，目前正在係州眾議院接受審議。南山風電場項目肯德薩斯州遭遇嘅，正係近年嚟中國對美國基礎設施投資嘅所處境況嘅縮影。曾幾何時，一啲分析人士認為美國嘅基礎設施建設會係美中合作嘅風口，因為搞基建需要大量嘅資金，呢個使到嚟自中國嘅投資顯得係好有吸引力，而且中國多年以嚟大搞基建，積累咗一定嘅建設經驗，仲有多餘嘅產能，若然能夠將佢投放到美國基建當中，或係雙贏之效。康奈爾大學基礎設施政策項目主任戈德斯對美國之音解釋話，由於美國的基礎設施建設採用的是公司合作的開放模式，外國企業有機會參與到融資到設計、施工、運營以及維護各個環節。根據榮鼎諮詢公司的數據，2017年中國對美國基礎設施的直接投資是超過100億美元。中國建築美國分公司曾經在美國建築市場位列前50強。美國一些重要的基礎設施，比如是連接曼哈頓以及布朗克斯的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大橋，就是中國公司所建造。但是由於兩國關係惡化，美中雙方加速了投資屏障，再加上美國對基礎設施安全的擔憂有所加劇等等的原因，從2017年起，中國對美國的基礎設施投資出現了斷崖式下跌，到2020年已經微乎其微。與此同時，呼籲美中在基建上合作的聲音亦都變得越來越微弱。康奈爾大學基礎設施政策項目主任戈德斯認為，這樣的趨勢在拜登政府的時期會延續下去。他對美國之音說，他認為最大的擔憂就是各種各樣的中國公司成為了美國大型基礎設施項目的直接投資者，因為這樣他們就會對基礎設施有很大的控制權，而且現時仲存在住網絡安全問題。假如一家中國投資者持有美國基礎設施的股權，他們就可能獲得操作這個基礎設施的計算機的程序、硬件以及軟件等等。戈德斯教授表示，雖然美國的基建項目在招標的時候希望引入盡可能多的投標者，但是這個並不意味著必須要將中國公司囊括在內。他對美國之音說，他不認為必須要有中國的公司才能夠形成有效的競爭，如果這是一個好的項目，你會有足夠多的大公司參與競標，而將在中國公司排除在美國基建之外並非難事，相比和聯邦政府、州以及地方政府在這個問題上握有更大的權力。他對美國之音說，如果一個公司想要參與美國的基建項目，他需要提交資格申請，所以很容易在資格申請的階段就將某一個國家的公司剔除出去。哪一個有資格參與競標，哪一個能夠中標，決定權就在州和地方政府手裏面，聯邦政府亦都不能夠要求他們必須要和中國公司合作。戈德斯教授還強調，美國並不缺乏政策機制來處理這個問題，所以問題是關鍵在於防範意識。德克薩斯州的參議員坎貝爾呼籲其他的各州亦都採取行動，保護自己的關鍵基礎設施安全。他對美國之音說，這個是發生在大家眼皮底下的事情，沒有人審視他們的基礎設施的潛在脆弱性。他就覺得其他的州亦都需要醒一醒，看看自己的州裡面正在發生什麼的事情。與此同時，坎貝爾參議員亦都強調，作為美國吸引中國投資最多的州之一的德克薩斯州依然對中國投資持歡迎態度。他說，這個並不意味著他們之間不能夠繼續享有好的貿易，這個只是關係到保護他們的關鍵基礎設施的安全。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平章華盛頓報導。
加拿大的大學一向與中國有緊密的科技的研發合作，但近兩年這類的合作越來越受到特別的關注和質疑。下面是美國之音地記者劉潤賢在蒙特利爾的報導。
上個星期，加拿大全國發行的《環球郵報》獨家報導，西部阿爾伯塔大學繼續與中國進行廣泛的科學研究合作，項目當中包括了納米技術、生物技術以及人工智能等具有戰略意義的重要領域。而其中的一些項目，加拿大的教授、研究人員已經與中國方面合作成立了公司，以便使加拿大開發的技術商業化。 新聞曝光之後，阿爾伯塔省的高等教育部部長尼古拉·里德斯隨即發表聲明，說要就此與阿爾伯塔大學管理層交換意見。在發表美國之音的聲明當中，尼古拉·里德斯表示他對於加拿大知識產權可能被盜感到擔心，同時他更加擔心與中國的合作研究成果可能會用於中國的軍事以及情報機構。他還表示歡迎聯邦針對這些嚴重緊迫的問題制定全面的框架政策。目前包括加拿大公共安全創新科技、衛生部以及安全情報等多個部門代表組成的大學工作小組科研衛士正在是密羅緊鼓收集意見訊息，有望在6月底出台聯邦層面的大學與外國政府合作風險指導綱領。而同樣在上個星期聯邦議會加中關係委員會舉辦的聽證會上，阿爾伯塔大學中國學院的榮譽院長侯炳東教授表示自己擔心政府這些的做法會破壞加拿大學術自由的悠久傳統。
I don't believe the government should be micromanaging the affairs of universities, the independence or autonomy.
侯炳東教授在接受美國之音訪問時表示，他不認為政府應對大學進行具體的管理，大學的獨立性或者是講自主是非常之重要，一旦政府開始對大學每個細節進行管理，這種控制就會越來越多，學術自由就面臨威脅。米歇爾·朱洛卡蘇說曾經擔任加拿大安全情報局亞太地區主任，他對美國之音表示面對著中國多年竊取知識產權行為，加拿大的學界、政界缺乏應有的警惕。
Academic staff in general are extremely reluctant to hear any warning。
卡素說表示加拿大學術界人士通常對接受情報安全部門的警告極度猶豫，無論這個警告是來自安全情報局還是來自皇家劇警或者是政府部門。他介紹說在自己多年以來的職業生涯當中，多次目睹有研究者陷入困境，比如是失去了知識產權，陷入複雜的糾紛，這個時候他們才意識到危險，但是為時已晚。他分析說中國針對加拿大大學的間諜行動主要是包括竊取正在進行當中的大學科研項目情報，滲透一切華裔學生組織，盡可能地控制他們，以及在學術領域招募有影響力的人物等等。不過亦都有專家認為加拿大政府過往曾大力支持大學研究人員同國外合作，得到資金支持，但是現時他是要求在同中國合作上面是剎急車，到目前為止針對同中國的合作聯邦政府未有給出任何的指導。卡蘇亞承認事情發展到這一步，加拿大政府有責任，政府應該一早對相關項目提出指導，亦都應該對類似的事件處理更加強硬。侯炳東教授認為當中的一個問題是加拿大的教育是屬於各省政府管轄，而安全情報部門的大部分工作是聯邦層面，無論是大學還是省政府都無法就國家安全作出評估，這個是需要聯邦、各省政府以及大學共同協調。上個月加拿大安全情報局以及是議會的情報安全委員會分別發布了年度的報告，點名中國和俄羅斯對加拿大國家安全帶來威脅，而2020年加拿大面對的國際間諜活動是冷戰結束之後最嚴重。加拿大安全情報機構亦都曾經多次提出警告，中國竊取加拿大敏感技術信息以及是成果、合作研究成果可能會被中國用於軍事設備以及是對民眾的監視監控等等。加中論壇的顧問委員會成員、渥太華大學科學技術與政策研究所的資深研究員約翰斯頓有多年同中國打交道的經驗，多年來他一直就此向聯邦政府提出警告。他曾經專門就加拿大科技項目在中國的合資企業撰寫過一份詳盡的風險評估報告，這份報告說例舉了這一類合資企業遭遇的困境，比如加方的企業擁有權比例太低，有些可能低到 10%，加方經常受到中國合作夥伴的壓力，要他們放棄更多的公司擁有權，要求技術轉向，出售關鍵性的技術。這些努力的目標都是要爭取得這些科技成果的控制權。他還強調中國是舉國體制，任何的行動大到科研機構的研究成果，小到個人在加拿大校園的行為，都是服從於國家需要， 而在这一点上面，中国的机构和个人几乎是没有选择的。他举例说，比如中国政府的军事以及民间科技融合政策，规定一旦军事科研需要，所有的民用科技成果都需要配合。这个亦都意味着加拿大即使是和中国的大学合作，它的成果可能会在瞬息之间是被转为是军事使用，或者是用于对民众的监控设备，他们必须要加倍小心。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曾经在去年专门就加拿大大学和中国的科技合作致函加拿大国家广播公司，声称和中国在科技方面的合作加拿大没有任何的担心。邮件当中表示，各国应该为教育和科技领域正常交流合作创造有利的条件，亦是舒适的氛围。他们是坚决反对将学术以及科学研究当中的正常交流和合作政治化，以及是对中国军队进行妖魔化。侯炳东教授认为，中国将在未来科技发展当中处于领先地位，加拿大应该保持和中国整体的合作，而不是对中国彻底关闭。他说，他们和中国并非是处于冷战，至少现时还未有。
I'm strong in favor of continuing academic collaboration with China. I think it's good for China.
他还表示，他是强烈支持和中国继续进行学术合作，他会带来改变，这个对中国是有好处，对加拿大也都有好处，但是他是希望能够避免出现麻烦。他承认加拿大政府是需要保护自己本身国家的知识产权，在同中国科技研究当中，如果涉及到敏感的课题，政府是可以给出风险纲领指导，但是在无需要担忧安全的领域，应该是继续同中国合作，比如是医学以及是环保项目。根据报道，阿尔伯特大学从2005年开始同中国展开科技研究合作，目前他们可以进入至少50个中国国家级的实验室，60位教授得到了中国国家实验室等机构的90个项目资助。而位于温哥华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中国问题专家埃文斯教授在加中关系委员会的听证会上面透露，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300多名的教授对中国有强烈的兴趣，各个院校和100多个中国机构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新冠疫情爆发之前，加拿大大约有超过14万中国留学生，应该担心的是中国对加拿大大学施加影响力。加拿大国家安全情报局前亚太地区主任卡苏亚是对美国之音表示，自己不认为政府出台风险指导纲领会影响加拿大大学的自主，要是学术自由。他说，这个将会是一份指导性的文件，他只是发出警告，提出建议，政府不应该规定大学怎样做，但是政府应该为大学提供工具，比如是如何对潜在的安全风险进行评估等等，而最终仍然是由大学来做最后的决定。他反而警告说，同中国的密切合作可以令中国在经济上、政治上对加拿大大学施加影响力。
And I don't think it's appropriate to talk about balance between getting money.
约翰斯顿女士则是表示，她非常理解加拿大大学珍视自己的学术独立自由，不过她得到的金钱资助和国家安全之间要寻找平衡是不恰当的，在任何情况之下，国家安全都是最重要。他两个系都是介绍话，呢年以嚟，中国通过各种嘅渠道，比如系一啲公司甚至大富豪对加拿大大学进行投资，邀请加拿大大学研究人员前往中国讲学、开发共同项目等等。但系呢个可能会给予咗加拿大大学嘅独立带嚟限制。其中一个著名嘅例子就系2009年卡尔加里大学授予达赖喇嘛荣誉博士学位，这个做法令中国政府非常不满，而之后有好几年的时间，中国教育部不承认卡尔加里大学颁发的学位。约翰斯顿女士认为，很显然这类的报复行动会对她接受的中国资金的大学起到寒蝉效应，很可能会在是否支持校园里面的香港民主行动、是否就针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等表态问题上面对大学产生影响。他还表示，加拿大大学应该在究竟接受了多少的中国资金上更加透明。加拿大联邦创新科学以及经济发展部在3月份出台了一份声明，表示加拿大拥有世界级的研究机构，它的开放和合作研究氛围受到越来越多的间谍以及是外国的政府干扰。声明要求加拿大学术机构、研究单位以及是私人企业在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以及学术发展的时候要格外小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刘润贤。
加拿大的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